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年冤狱，湖北黄秋珍被迫害致瘫痪；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高希霞遭误判三年半；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2022年3月结束四年冤狱。当黄秋珍的儿子把她从武汉女子监狱接回家后，发现黄秋珍已经不能行走，瘫痪了。黄秋珍现年约61岁，原咸宁市卷烟厂退休职工。2018年3月，黄秋珍在温泉区沃尔玛商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曾遭人恶告，被几个人绑架到岔路口派出所。2019年8月，黄秋珍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黄秋珍在被绑架之前身体健康。黄秋珍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高血压、坐骨神经痛、乙肝、咽喉炎等多种疾病。1996年，黄秋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久，他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黄秋珍是邻里间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秋珍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迫害达七次，还曾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6月，黄秋珍被咸宁市温泉开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闯入家中绑架，被劫持到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后来黄秋珍又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为逼迫黄秋珍放弃信仰，狱警指使吸毒犯人对他进行殴打谩骂，黄秋珍还被逼迫用自己的饭碗从便池中舀粪便装入大桶，然后再抱着装满粪便的桶在操场上来回走。劳教所人员用电棍毒打黄秋珍，他的手脸都是青肿的，白天却仍然被强制做奴工，劳动任务完不成就要受到体罚。黄秋珍被折磨得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如今黄秋珍又被武汉女子监狱迫害致瘫痪。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希霞女士被当地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目前高希霞本人已提起上诉。2020年6月，高希霞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后被育才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高希霞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到家中。2021年6月，派出所和国保警察以高希霞不配合签字为由，在没有搜查证和拘留证的情况下，强行撬开门锁，将高希霞绑架，并将他家里的银行卡和现金抢走。之后高希霞的家属多次找到派出所，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并尽快放人，均被无理拒绝。家属又找到国保大队，找了几次之后，国保大队人员也避而不见。之后他们相互推诿，并声称案件是由政法委开会决定的。家属找到兰山区政法委负责人韩其红，态度恶劣。之后家属再去的时候，他们就拨打110报警以恐吓家属。针对派出所及国保大队人员的违法行为，高希霞的家属已经提起刑事控告，并向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递交了撤销批捕申请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同时针对公安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及扣押财物不予归还，提起了行政控告。目前法院显示已立案。2022年1月14日，临沂市兰山区法院无视法律法规，对高希霞进行非法庭审，期间法院阻止家属旁听，并阻止家属申请亲友辩护。2月21日，高希霞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她已对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疫情在继续蔓延。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21日通报， 20日，中国大陆新增确诊病例2027例，吉林省以1500例继续居首位。上海卫健委则公告说，20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例，无症状感染者734例。福建省卫健委3月21日通报，发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8例，另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5例。广东省报告20日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北京发现了新增本土病例7例。辽宁省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1日通报，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日前发现了16名阳性感染者。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制通告称，自20日起，除与防范疫情、城市清洁、生活保障之必须之外，一切车辆禁止出行。山东省威海市3月8日全城封闭，全员核酸检测。13日，全威海市三区一市城乡全封闭，任何人不许出门，农村农民上菜园子都不允许。由公安警察、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志愿者巡查。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教师见证神功奇效，生命或重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居住在瑞典哥德堡的珍妮特四年前曾是一位癌症患者。2019年，他经过了手术、化疗，病情仍不见好转，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致使身体每况愈下，苦不堪言。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法轮大法，生命出现转机。现在的珍妮特面貌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癌症的阴影，如获重生。2019年，珍妮特因患上卵巢癌做了手术，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了三次痛苦的化疗。医生建议他继续配合再做第四次，当时他就表示拒绝。化疗使他的身体被搞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珍妮特说，从此他不再相信西医了，可是以后怎么办？他感到悲观又迷茫。珍妮特几年前曾在网上找到一家中医诊所，他决定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诊所的中医师王医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在他的推荐下，珍妮特有幸参加了2020年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集体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九讲课录像班。谈起两年前参加九讲班的感受时，珍妮特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2020年2月的那次九讲班，我经历了一次美妙的体验，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真是个奇迹。他说，不知咋回事，我坐在那儿，把原本身体发炎的疼痛和烦恼全都忘了。第一天讲法还没开始，就明显地感到了身体里的能量，浑身发热。九天班期间，感觉能量越来越强，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后身上所有不适的症状竟然全部消失了，身体一身轻，真的是走路也不累，上楼多高也不觉得累，感觉师父把我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全都清理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净化，这是我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感受，那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终生难忘。他接着说，参加了九讲班，明白了我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庆幸自己有缘得到修炼真善人这部宇宙大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珍妮特还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人的标准， 不断地查找自己的不足，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与家人的相处中，当他换个角度看问题时，感到内心无比的轻松温暖，体验到了心性升华后的美妙。现在珍妮特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人变得平静祥和，家庭关系更加和睦融洽。他周围的人也都亲眼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周年，珍妮特愉快地接受了明慧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两年来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感受。他最后说，人世间的语言太贫乏，找不到任何词汇用来描述表达我对李洪志大师的崇敬感恩的心。今天把我亲身见证法轮功的神奇经历与大家分享，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来了解真相，真正明辨善恶是非，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人生之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2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正念闯关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号。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同在，住师正法是我的荣耀。现将在修炼中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圆归大法。说起我得法的原因，还要从我在环卫局工作时说起。我在那儿遇到一个老人和我搭伴一同扫垃圾，这个老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扫垃圾之人，腰板总是特别直，精神非常好。我年纪轻轻，身体病殃殃的，后来我禁不住就问大爷，您身体怎么这么好？大爷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一听就说，哦，原来这样啊，我也跟您练行吗？大爷说，行，太行了。就这样，我跟大爷去学法典看师父讲法录像，看着师父就感觉师父就是神，师父说的我都信。然后请了一本转法轮，但因不识字一直没看。后来大爷借给我一套师父讲法录音带听，听后我觉得这是信仰，这是修炼，我自己请了一套录音带开始听师父讲法了。自从学大法，我就把原先练的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扔的扔，烧的烧，吃的所有的药全都扔了，一信到底。我以前有肾脏综合症，相当于尿毒症，全身浮肿，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和我一样病症的两个人先后都离世了。但我自修大法那天起，一粒药没吃，顽固的病痛却神奇般的全部消失，真是无病一身轻啊。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奇迹，使我全家人都认可大法好。我们全家老父亲老母亲兄妹八人都得了福报，并且大姐大姐夫三妹老妹老弟都修大法了。我在家排行老二，我刚一练功，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又拉又吐，喘气儿都是药味儿，腿肿的一按一个坑，但身体是轻的，走路像架在云彩里一样轻飘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 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身体原先一点凉的都沾不了，练功之后凉的热的都无所谓。有一次我从外边回来，口渴了，对着自来水管就咕咚咕咚一通喝。老父亲看见了，说老二以前一点凉沾不得，这不行那不行的，可现在就看老二这没凉带热的对着水管子喝凉水，这劲儿就冲这一点看，这法就是好。老二要不学大法，现在他骨头渣都不知哪儿去了。后来我工作没了，父亲知足地说，失去点失去点吧，这命是多少钱能换来的，工作没就没了，你要不练大法，骨头渣都找不到了。他非常欣慰地说，你看你不认识字还学大法了。因为我不识字，可所有大法书我几乎都能通读下来，全家人都感觉是个奇迹，老人家感觉很自豪。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老人家后来也修炼大法了，一天跟我学三讲法。我练大法把浑身的毛病都练好了，在整个家庭中也展现了大法的美好。我内心总是喜悦的，天天笑呵呵的。我经常激动地在内心说，师父啊师父啊，哎呀师父啊，我这辈子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就没白活，我可是找到真师父了。激动的心情总是按捺不住，就是在黑窝中被关押中，我也禁不住这样的表现，心里偷偷的乐。别人他们可能都不理解，是呀，他们怎么能理解我内心的感受呢？无论什么样艰险的环境都不能撼动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二，正念闯过病业关。一，转变观念闯过生死关。有一次上午的10点来钟，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连拉带吐，感觉吐的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浑身虚脱，身体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我想这次太厉害了，是来取命的。我一趟趟的上厕所去吐，一直不断溜，从傍晚到半夜12点一直不闲着，一看来不及了，就放个垃圾桶在跟前。当时自己正念不足，我请同修们都来帮我发正念，感觉好多了。我起身拿着垃圾桶去厕所，同修看见了就说，你别承认他。我想我不承认他，眼睁睁的疼着这个个还一趟一趟上厕所呢。又一想不对，我这样想就承认他了，加强他这个病业表现了。我一下子悟到了，我正念一转，我可不承认他，我也不配合他，不要这个垃圾桶了。我马上把垃圾桶扔到一边，说我可不承认你。由于正念一转就开始缓和多了，没这么疼了，也不吐了，身体逐渐稳定下来了。到12点我可以发正念了。由于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我也有了正念，身体感觉好多了，一直没再吐。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一次考验，还是那个时间，吐了一次拉了一次，难受劲儿又来势汹汹的要上来。我马上想，师父救我，你旧势力可不好使了，你旧势力甭给我演化这个假象了，我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小宇宙里的生命都是来得救的。我就这一想之后，感觉从头顶到脚下刷的一股热流下去了，冲到脚下的土层底下很深的地方去了。我身体立刻清凉舒服了，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这次病业关2天就过去了，感谢师父救了我，给予我新的生命。二，被撞胳膊骨折，正念过关，正实大法。2019年夏天的一天，我推着自行车和同修在路边谈话，此时一辆汽车突然驶过，躲闪中我连人带车都摔倒了。起来后发现右手不管用了，两根骨头都支出来了，就感到胳膊钻心的痛。我说没事，说话间我用左手抓住右胳膊，连说复位复位，一边捋一边说着归正归正，眼看骨头就复位了。当天晚上钻心的痛，但是发正念练功都不耽误，因为我知道只有坚持学法练功才能很快恢复。 练功时汗直流，衣服湿透了，脖子上挂个毛巾，练完了一套功法后就要拧一下毛巾，可想当时痛的程度和难度。吃苦当成乐，我想我在宵夜，我在长功呢。骨折第三天，我侄子家的儿子过百日，宴请全家。我因为骨折未痊愈，犹豫去还是不去。看着手中的真相 U 盘，脑子中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救人，救人，必须去救人。到了宴会上，我怕家人发现，又怕电扇空调风吹，就用衣服盖着右胳膊。但由于用左手吃饭，还是被三妹发现了。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我说胳膊骨折了，她吃惊地大喊起来，哎呀，怎么弄的？一脸的关心。我说我以前在杀鸡鸭，捕捉蛤蟆，杀了很多生，造了很多业呀，人造了业不得偿还吗？三妹说，是呀，人还真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就得偿还呀。我说，但是你看我胳膊骨折到现在才三天，我没有去医院打夹板，没吃一粒药，就靠练功，一天一个变化。侄儿也很受触动。我跟侄儿说，你看二姑骨折了才三天，我靠天天练功，一天一个样。侄子说，哎呀，大法真好，我二姑就是没文化，但凡是有一点文化就了不得了。那一次宴会，我给好几个人讲清了真相，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才能闯过这一关，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对于这次骨折的原因，我向内找，向内修自己的过程中，找到了怨恨心、争斗心、执着于物等利益心，全都归正了。胳膊骨折四五天后，同修带我上早市讲真相。我上车很费劲儿，我本人是个胖子，我暗暗着急，也暗暗在突破。胳膊骨折大概十天左右，我想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得突破它。于是准备自己骑三轮车去市场讲真相，发资料。但骑上三轮车有些吃力，也犹豫不定。我定住一念，我是修炼人，不能随弯就弯，我必须突破。结果我顺利地骑三轮车外出了。又过了几天，我要突破骑自行车，心里也有些害怕摔倒，但顶着劲儿决定突破它。就这样一点点也就自然了，我就可以顺利地骑自行车出行了。三，闯过旧势力迫害的病业假象。一次我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不小心脚扭伤了，疼得就像被恶狗咬了一样，整个脚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个紫茄子。我想我要去救人，却出现这个假象，是旧势力迫害，妄图阻止我去救人。我说，你想干扰我做正事，那可不行，我坚决否定你，你可挡不住我，我天天扶着楼梯，慢慢蹭着往楼下走，也不耽误干正事儿。我强咬着牙，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三四天时间，脚疼的假象就消失了，一切正常。还有一次，我睡醒觉，感觉翻不了身了，整个右边身子动不了，像中风偏瘫的病人一样，总想让人拽起来才好呢。我想，我不承认你，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假象，是迫害。你越让我起不来，我越要起来。我一边求师父，一边使劲儿翻身，使劲儿强起，强起，终于翻过来了，扶着墙慢慢自己上厕所，没告诉家人。这次的假象让我像中风一样，腿蹲不下，腰弯不下。我想，你不让我蹲，我偏要蹲，你不让我弯腰，我偏要弯腰，我就不顺着你。我每天坚持练法轮周天法，连续练了三天，我就顶过去了，胳膊腿全都正常了，中风的假象全都解体了。大法在我身上再次展现了神奇，大大小小的神奇太多了，我总是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总是在内心念叨，师父哎，师父哎，怎么样的感谢师父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用人间的语言是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的。弟子无论怎么做都感到师恩难报，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弟子。弟子突破畏难的心，口述这些经历，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 与同修切磋，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中共病毒的再认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9日。我今年去外州帮忙，感受颇多。跟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同修测试得了中共病毒，显示是阳性。协调人说，所有跟他接触过的同修都需要做检测。我也是其中一个。一，逼真的假象。当我在等待测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心跳得非常厉害，担心自己是阳性，感觉比等待高考录取通知还紧张。当一起测试的其他同修陆续测试出来都是阴性时，我没有感到轻松，而是更加紧张，怕自己的测试结果是同修中唯一的阳性。爱面子的心促使自己更加紧张，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脑子里全没了正念，带着求心、怕心、爱面子的心求着师父加持弟子。测试结果终于出来了，同修说，你是阴性。我如释重负，高兴得手舞足蹈。同修马上提醒我说，别有欢喜心哦，测试结果是阴性是正常现象，不需要大惊小怪。不一会儿，听另一位同修说中共病毒有潜伏期，我就开始担心起来，怕自己接下来的几天会出现症状。结果当天晚上，我睡觉浑身发热，很烫，心跳加速，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害怕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中共病毒。我赶紧让先生同修帮我发正念。先生说，修心去职，任由师父安排。在难受之际，我努力地找自己的不足，发现最近自己心不纯净，有私心杂念，男女之情、色心、欢喜心、显示心、虚荣心、妒忌心等。我努力发正念，清除这些肮脏的思想。不一会儿感觉好了一点儿，但还是很难受。先生说，宵夜不是好事吗？心性还能得到提高，一举两得，多好啊。当我听到宵夜两个字，我突然轻松了很多。对呀，如果是宵夜，那不是好事吗？那我怕什么呢？我是怕死吗？脑子里的人念和神念不断地挣扎着，斗争着。我决定放下心，坚信师父，想着去留由师父安排，放下生死。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不一会儿发烧的症状就消失了，很快就睡着了。感觉当时的自己经历了一场能不能放下生死的考验。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第三天返回家后，我觉得喉咙很疼，咳嗽，又开始怀疑自己得了中共病毒，并回想着同住的室友同修 A 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我们曾一起交流过食物，经常在一起近距离交流，睡在一张床上。我没有正念否定这一念，而导致我继续出现喉咙痛、咳嗽等和中共病毒一样的症状。我开始打算在家隔离，不和人接触。可是没过两天，当同修 A 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再次进行过血液的测试，结果显示他根本没有得中共病毒。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我上了旧势力的圈套。我出现了宵夜的症状，没有正念对待，没有认为这是宵夜。觉得同住的室友得了中共病毒，自己就会被传染，一直假想着自己也得了中共病毒， 一直在求，在求得病。旧势力就抓住我这个把柄，一直给我演化假象，愈演愈像，愈演愈烈。回想自己担心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有一个执着是怕自己不能参与这次的为神运服务，有私心。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念要正。可是说起来容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能正念很强地看待面临的这一切，每个身在其中的同修都在切实地考验着。二，放下生死。大家知道，每个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过程中都会面临重大的考验，那可能就是生死的考验。有的是在重大的事件中自己如何衡量，从而走出人；有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酷考验时如何闯过来；有的是在经济受到重大损失时如何走过来；有的是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如何走过来，等等，不一而足。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环境不同，每个人的执着也不同。在中国大陆的同修，面对邪恶的压力，随时面临着被抓、被迫害的威胁，能不能走出来救度众生，就是能不能放下生死的巨大考验。425、720和之后的这20多年，一直在考验着是否能放下人心，走出人。而在海外的同修，考验的方式就有所不同。轻松的环境中，能不能坚持在法上保持精进的状态？岁数大的同修，面对病业状态，能不能正念闯关？在繁忙的项目中，能不能做到再忙也坚持学法练功等等？而目前这场中共病毒在全世界范围流行的同时，旧势力也在利用这场瘟疫考验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让一些同修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和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状很像，甚至让一些同修离世。这对大陆和海外同修是不是去根本执着和放下生死的考验呢？假如当前的全球流行病不是中共病毒，而是肺结核或者流感之类的，旧势力为了所谓考验大法弟子，也会让有的同修表现出来和肺结核一样的症状。旧势力不是借这个形式，就是借那个形式，总之就是坚持他们自己那一套。当面临这一切时，我们如何放下生死？当听到有些同修因得了中共病毒去世了，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是替同修难过，生出同修情，还是害怕，动摇了对大法的正信？还是向内找，在修炼上提高自己？还是不为所动，认定这是假象，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正面看待发生的事情，用正念而不是人念，就会减少损失。当然，常人得了中共病毒，只要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会好。但作为修炼人，标准是不同的。有的是念一正就能走过来，而有的是要经过放下生死的重大考验才能走过来，等等。每个修炼者执着的不同，生死考验也不同。对某些人犹如生死考验的一关，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什么也不算。但是不管怎样，什么都放下，一切任凭师父安排，这一念就能闯过生死考验，就能闯过大大小小的关难。放下生死就是放下人的壳，放下人的一切，放下人的一切观念，从而放下生命中过去不同层次存在的思。以上仅为个人近期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了为他的一念，脚跟不疼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号。有一次去姐姐家早晨练功时，我把一个垫子放在地上，站在上面练功。因为最近我的右脚跟疼，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消业净化身体，所以没怎么往心里去，已经疼了一段时间了。尤其练动功时，站的时间长了，疼得很难忍。我就站在打坐的垫子上练，这样脚能放松，能缓解一点疼痛。姐姐当时很严肃地说，你站在垫子上练功，踩的时间长了，被踩的地方不就薄了吗？我当时就想，对呀，我怎么不为别人着想呢？垫子是给同修学法师做的，姐姐家是个学法点，他能在片警多次给女儿打电话骚扰的情况下，给五六个同修提供一个学法环境，已经很了不起了。我怎么不为姐姐着想呢？我当时就在心里向师父道歉。师父，我错了，我自私，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为别人着想。我这不是承认脚疼了吗？承认脚疼，不就是承认脚有病了吗？我现在就把垫子拿起来穿鞋练。姐姐看我把垫子拿起来，以为我不高兴了呢，就说，脸那么小，你就站在垫子上练吧。因为正在练功，我没说什么。练完功后，我和姐姐交流了这件事。我说，大姐，我今天真得好好的谢谢你，更得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今天我把垫子拿起来，完全是在法中悟道的。当你说完那句话后，我的第一念就意识到是师父用你的嘴在去我的抱怨心。当时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弟子今天一定放下自我，完全站在为别人着想的基点上去想问题，做到真正的向内找，修去抱怨心和放不下的自我。大姐，你知道我今天练功时的感受吗？脚一点都没疼，抱轮时两只胳膊就像没有了一样，打坐时也轻飘飘的，从来没有的美妙。我真的体会到在大法中修炼的幸福。大姐，我还得向你道歉，我以前总好盯着你的不足，指责抱怨，不修自己。姐姐也找出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真的是一次比学比修的升华。在今后的修炼中，无论时日还有多长，牢记师尊的教诲，做什么说什么都要为别人着想，就是向内找，也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向内找，做师父真正的实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我是越南大法弟子，在完成使命的最后阶段，我更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珍贵和正实法的重要。第一部分，从法上去认识法和如何对待矛盾及探讨救度众生的事情。最近我特别注意转法轮中说的修心性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说出来很简单，但要做到是很难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当中，争斗心好比潜伏在身后的敌人，我们必须用大法的法理建立起一个防护罩，才能清楚地看到它，认识它，去掉它，才能尽快地提高上来。 我和同修分享一个我在修炼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我对 A 同修在劝中国人做三退的方式方法不认同，不服气，升起争斗的心。开始，我看见同修在小组上发很多台湾同修做三退的成功案例，每次都在28个人以上。第一次听到时，感觉也很正常，并为众生感到高兴，也很庆幸同修劝三退做得那么好。直到有一天，那个同修还在小组上发三退的人数，我才坐下来想，我每天都按时打电话，但平均三退的人数只有7-8个人。要是哪天正念强一点，我能给10个人打电话，每个人我都能劝退了，我敢肯定，因为他们听了大概10分钟，有的时候将近20分钟，听得很清楚明白。有的人还表示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弟子帮助了他们，现在他们才明白了真相。于是，我主动要了那位台湾同修打电话的录音，听了录音，发现同修讲真相的速度很快，众生三退也很快，因为同修讲真相讲得很简洁，所以每个讲真相的时间都很短。比如关于大法红传的时候，天安门自焚伟案和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等都讲得比较精炼，而接电话的人也比较善良，只听同修讲。然而当我听到同修劝众生家人三退的部分时，并没有听到那个人的亲属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只有一个人代表其他4个亲戚，他们说可以，如果妻子和孩子只有一个人代表。听了这话，我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因为当我给人家人劝三退的时候，对于其家人，那个家人必须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才行。因为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就要认清他，被其代表的世人也要表明态度，跟着恶魔走还是选择光明与永生，对此一定要清醒地认识了。神就是要从人类肃清他，而且他确确实实在这些年中极其邪恶地在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那世人为什么要表态呢？因为人都讲过跟其走的话，人在入党团队宣誓的时候都举着拳头发誓，说要为共产邪恶主义奋斗一生，为恶党献出生命。恶党邪灵也是在抓住这一点，要把人迫害死。邪灵说他当初做了保证了，他说他把生命给了他了，他就利用这一点来迫害人。而且恶党的因素在对其认识不清人的思想中身体中也都有存在，所以不认清他能行吗？就得认清后清除他。听完那段录音之后，当时我的心不平静了，于是请一位懂中文的同修帮我写下我用越南语写的体悟。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认识的汉字不多，所以当时我请同修写的想法也和同修用中文写的相对应，其中用很尖刻的语气批评同修，想和同修交流，让同修看到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不应该追求数量，要做到位。结果我伤害了同修，我也伤了我自己。我记得在传统文化中，与人打交道时要尊重他人，即使生气也不能伤害他人。经过深刻的思考和反省，才挣扎着从自我中摆脱出来。我给同修发了一条信息，发自内心的向同修非常诚恳地道歉。那天我哭得很厉害，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责，我不应该那样伤害同修。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站在法上，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能强加给别人我个人的观念。同时我也不能只看别人的缺点，按自己的意愿去评判，我需要更多更多的审视自己。在从心底向同修诚恳道歉后，我觉得同修当时也感受到了我的诚意， 所以我和同修恢复了正常。我经常发短信鼓励他，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得更好。经历了那件事以后，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每次听到有人说海外同修三退做得快，我不会去评判他们，不再去追究原因，而是默默地去追赶，着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调整心态，理性行事。在法上，我领悟大法的法理，我明白了，只有向内找，把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去掉，才能提高得更快，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我们不向内找，不去面对，而去放纵自己的执着心，就会失去提高的机会。那么我们所要拯救的无数众生，就会按照旧宇宙安排的秩序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向内找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那时候，天体中的无量众生才能进入新的宇宙，否则那些生命将无法得救，将在正法中随着旧宇宙被解体。第二部分，我的家人得福报了。从得法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师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总是保护和照顾我们。说到这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家一共有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我和四个姐姐都已经结婚了。自从我修炼以来，直到今天才向家人证实法。今年过年假期，姐姐姐夫们回家和母亲团圆，我也回家过年。今年我们家喜讯连连，惊喜连连。尤其是我的四姐夫，以前他是一家公司的电工，最近他被提升为副总。还有两个姐姐在做生意，其中一个开了一家大型美发沙龙，姐夫是建设电器设施的业主。这次回来，我发现我的姐姐姐夫们都对大法持支持态度，与以往不同。以前每次回来看妈妈，哥姐们对我的修炼都不满意，但这次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兄弟姐妹们也渐渐清醒了。尤其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我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醒悟。在疫情的开始的头几天，姐姐为顾客理发，不幸被顾客感染了中共病毒。当我听说姐姐感染了时，我主动打电话给她。当时我用正念讲真相，劝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我记得当时我和姐姐通了将近45分钟的电话，姐姐明白真相后，我和姐姐在电话里一起念了五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之后，姐姐说她想躺下睡一会儿，然后我就感觉到师父在给姐姐净化身体。我告诉姐姐，等她醒了继续念，尽可能多念，越多越好。我的姐姐告诉我，她明白了。真的，三天后，姐姐对我说，亲爱的，我真的痊愈了。我说，很好，你一定要记住，大法好，法轮功是佛法，很好。姐姐说，真的很好。我继续对姐姐说，我修炼了大法，我们家一定会得福报的。姐姐听后大声说，那就好好修炼吧，以后我们就会得平安。当时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今年回来的时候，姐姐也告诉家人，自从妹妹修炼大法之后，我们家一直都很幸运。我的妈妈和哥姐都这么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大法带给我，保护我的家人。有时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一定会好好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助师正法，我的家人在法证人间后一定会得正法。更特别的是，2021年 我和丈夫发现家中有优昙婆罗花盛开，屋里屋外共有八处。每次梦里看到优昙婆罗花，第二天一早学法，师父就点化我，让我看到门边开着优昙婆罗花，有时在书架上，有时在柜子上。每次看到家里开出优昙婆罗花，我都很感慨，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自己正走在回家的修炼路上，我需要更加努力，我需要走得更快，放下所有的执着，随师父一起回家。师父啊，师父，我知道在这生命的长河中，您多次来找我，救了我，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教诲，好好修炼，做一个不愧为师父骄傲的合格弟子。同修们，让我们一起走好这段最后的路，越往尽头的路越窄，还有执着心在干扰我们，就像摆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但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意志，让我们一起挺直了身躯，保持着正念，勇往直前，珍惜这个机会，珍惜别人，珍惜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自己才能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的理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法是同时进行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这稍纵即逝的当口上考验着每一位大法弟子，师父还在给我们做好的机会，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失去修炼的机缘。学法组的一位同修很长时间状态不好，成天忙碌着家里的一切，在儿女的情中走不出来，有时来学法，有时就不来学法，也不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等着他的提高，能走出来，兑现自己承诺的使命，讲真相，救众生。于是我想在小组学完法后再一次提醒提醒他，当时可能是我心情急躁，没有顾及到同修的感受，也可能是在善心不够的情况下说着同修，他不高兴地说我，你一点善心也没有等等。我就想，我怎么没有善心呢？另一位同修也说我，在和同修切磋时，你一定要站在法上，因为法的力量是巨大的，善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瞬间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佛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在不同层次当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层次越低，表现越庞杂。空气微粒、石头、木头、土、钢铁、人体，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古代讲五行构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师父是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是让我提高心性向内找，让我修出大善大忍之心。我悟到后及时归正自己，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修好自己。回到家后，我就在头脑中搜索着自己在修炼中平时的表现，修炼这些年的一言一行。这一招真让我震惊，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在家庭中，在同修中， 我有时说话刻薄、强势，有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不让人说，未思为我的怨恨心，怕受伤害的心，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修自己的人心。我明白了师父的法理，认清了各种人心，知道了怨恨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悟道后，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全面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思想业力、共产邪灵因素和恶党文化。在修炼中，在周围的环境中，在思维方式上，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毒素，跳出旧宇宙未思的理，才能同化真善忍的特性，才能修成新宇宙中为他宽容、慈悲、包容一切的纯正祥和的觉者的状态。等我再一次见到同修时，他的观念转变了。在师父博大精深的宇宙法理中，同修归正了自己，提高了心性，走上了正实法之路，救度着众生。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提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归正自己。只有静心学法，悟明法理，才能指导自己的修炼。只有牢记向内找这个法宝，同化大法，精进再精进，才能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让我们在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让师尊少些操劳，让有缘众生都能听到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救度。一点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